第十四集，长风、鬼手、白狼、赤狐、金鼠、书生六人被称为贼中六鬼。这六人若是单独作案，个个都是身手不凡。金鼠是摸钱包的高手，鬼手个小，可以躲在行李架上翻包，白狼心狠手辣，能打架。赤狐和书生会演戏，负责打掩护。书生主意多，出点子，而长风则是他们的头目，负责疏通和车上乘警的关系以及统筹部署。长风已经打通了车上的关系，车上的乘警早就被他们买通了。他们事先和乘警谈好条件，在车上得手之后和乘警如何分成，这在行里话叫做打官车，官是关系的意思。就这样，他们变得更加肆无忌惮。他们曾在列车上疯狂作案，进入车厢之后如同进入了无人之地。咱们还是说说京广线这趟列车上的事儿。司徒长江一行早就在这趟车上了，因为此前于猴子得了线报，再推测认定无锡的大案极有可能与贼中六鬼有关。司徒长江一行共六个人，他们全都是铁路公安中的反扒离手，是精英中的精英，由司徒长江带队。这次行动的代号为猎鬼行动。司徒长江，齐齐哈尔铁路刑侦队队长，特务连出身，遇事冷静沉着，具有极强的刑侦能力，是个反扒能手。只要是司徒长江出现在哪趟列车上，那这一趟列车上的盗贼一个都别想溜掉。东北南下支队的郑州火车站疯狂作案的时候，郑州铁路公安束手无策，只好向齐齐哈尔借司徒长江。司徒长江一到郑州，凭借他高超的技术，第一天逮到的扒手就多达200人，相当于郑州铁路公安们一个星期出动全部警力抓获的扒手数目。赵龙武警出身，后入到了刑侦科班，身材中等，身手敏捷。杨德虎、王从、刘奎三人都是警校毕业，在学校学的是刑侦，还有一名女警官叫刘倩，也是警校毕业，人长得不赖。作为扒手的猎手们，伪装是他们工作中的重头戏。司徒长江扮作一老农，刘奎年纪大点，有将军肚，戴上一金丝眼镜，扮作一个公司的老板最合适不过。刘倩呢，人长得漂亮，打扮时扮成刘奎的秘书。赵龙身着运动服，扮作一名旅游人士。杨德虎和王从两人一脸的憨相，则扮成两个南下的打工青年。这六个人散布在车厢的前中后各个角落。司徒长江一边留意着身边的行人，同时他又琢磨起了三天前江洪涛提供的线报。几天前他被派遣到无锡协助侦破无锡最近发生的几个盗窃大案。根据无锡市公安局提供的信息，这几起盗窃大案涉案金额比较大，作案者都是选择高档洋房进行作案。他们料定失主一般不会报案，因为失主所丢失的财物都来路不明。其实司徒长江等人并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东北贼王们要倾巢出动，看来车上肯定有大鱼出现。而鱼猴子在行动之前给上级领导立了军令状，这次一定要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。司徒长江猜得没错，东北贼王齐聚京广线确实是为了钓一条大鱼。到底是多大的一条鱼呢，才会让他们倾巢出动呢？信儿是由金鼠得来的。那天贼中六鬼之一神偷金鼠在无锡下车之后，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宾馆开了一间房间，顺势在无锡歇脚。他招了一个小姐解闷，在两人折腾完之后，金鼠打发了那个小姐，然后独自躺在床上吧嗒着烟， 他觉得有些闷挺慌，于是就在宾馆的走廊里去透气。当他走到一间客房门前时，只见那房门虚掩着，隐隐约约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，是两个男人的声音，听口音是淮南人，他们谈论的话题是10万块什么的。金属就蹑手蹑脚的猫到门边上来偷听。
大哥，你说咱这钱带在身上安全吗？这年头东北的六鬼可是神通广大。
一个娘娘腔在说话，你是猪脑子呀，不带在身上难道存在银行里啊？这时候说不定早已经有条子盯上我们了。你想出去送死啊？一个粗鲁的声音，尤其是在说条子的时候，那人压低了声音，是那个被称为大哥的人在说话。
可是这带身上安全吗？万一晚上我们都睡着了，那不便宜了他们吗？
那就给老子盯紧点，要是这钱没了，咱们去了香港就只能喝西北风了。金属一听便猜到这两个人也不是什么正经货物，指定是捞偏门的，他们有可能在内地作乱，想从广州直接偷渡到香港避难，而他们听说到那10万块钱也一定是不义之财了。当时金属就想打这10万块钱的主意，毕竟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。主意打定之后，他又屏气偷听，票都买好了吗？
买好了，两张硬座，后天晚上10点钟的车，从无锡到广州。
为什么不买卧铺？
老大，现在是春运时期，车票他娘的比金子都值钱，哪能买得到啊？再说了，我听说六鬼只打卧铺的主意，说不定懒得光顾咱们硬座车呢。这样的话，那我们不就安全了吗？
你这小脑子瓜子还挺好使的啊。
那是那是。
后面的话金属听不清楚了，听完这哥俩的话，金属就思考如何动手将这10万块钱弄到手。他打算趁着哥俩出门之际偷偷进入房内动手，但是这两个人整整2天都闷在房间里，将房间里的电视声音开得非常大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而且吃饭也不出门。金属上了对面的楼顶，用一台高倍望远镜窥视着这个房间，但是房间里的窗帘却始终拉着，看不清楚里面的状况。金属犹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急得团团转，因为他根本就找不到下手的机会。这10万块钱可是金哥的，如果不弄到手，真是寝食难安。无奈之下呢，金属只能联络长风，长风又通知了白狼、鬼手、赤狐几个。不巧的是，书生推脱说有事儿没来，五人齐聚在无锡车站的那家宾馆。这段时间由于警方对他们盯得太紧，五个人都各玩各的，为的就是避免全军覆没。他们玩车轮子时也最多不过是两个人一同合作，几个人也好几个月没聚在一起了，所以这次相见大家都觉得非常亲热。鬼手对书生没有参加行动颇有微词，书生这下子最近是越来越没有组织观念了，我看啊，他纯粹是不把鬼头放在眼里。
少一个人咱们就能多分一点，咱们可是好久都没碰到这么肥的一个大圈了。大哥，说实在的，我觉得咱们六鬼啊还是适合在列车上，列车上多肥啊，你说我们闯窑堂、掘包、开天窗、抠门缝，这些活干得多窝呢。在列车上我们是鬼，但是一到平地上，我觉得呀，我们就是一条虫了。
白狼气愤地说道。闯窑堂、开天窗、抠门缝都是盗贼行话，各代表一种入室盗窃的方式。闯窑堂是直接闯入，开天窗是从房顶进入，抠门缝
是指撬门破锁，掘包是指抢夺。抢夺与抢劫在量刑上是有区别的，抢夺的动机为偷，失主发现之后才变而抢，抢夺量刑上比抢劫轻得多。长风叹了一口气说，哎，我也知道大家苦楚，如今呢，黄瘸子集团已经挂了，螳螂和蜘蛛等人也都蹲了大院子了，该抓的抓，该打靶的打靶，外面风声啊越来越紧了，只有我们贼中六鬼目前还安然无恙。为啥呀？就是因为咱们卡起来尾巴，凡事要小心小心再小心，说不定外面正布下一个口袋等着我们去钻呢。要抓咱们六鬼只怕没那么容易，金属说道。寒暄之后，大家进入了正题。长风认为金属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商议此事的举措是对的，因为10万块钱不是小数目。几个人商议之后，决定在宾馆里动手，他们轮流在门口盯梢等待时机。然而轮到赤狐值班的时候，他却在门口睡着了。当他一觉醒来时候，隔壁房间的两个淮南人早就已经没影了。在宾馆动手的计划泡汤之后，长风等人又进行了商议。看来啊，我们只能上列车了，长风说道。他们决定在火车上动手，第二天晚上他们匆忙地从无锡上了那趟列车。